想今天在这里做一个见证，这见证的题目是圣灵的作为。所以首先我先问一下大家，那天因为是让我领会嘛，最后问大家说早晨起来是不是读经了？我想有些人是读了，有些人恐怕是晚上读的，有些人还没有读。但是不管你读还是没读，你还是读的就要坚持读，还没有读的还是要回去读经。神喜悦我们读他的话，将来回天家以后你不用圣经的，因为神的话都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每一日离开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活的。我想今天做这个见证的题目为什么叫做圣灵的作为，因为是从这一次我能不能稍微多过五分钟，大概十分钟不行我想问就从这一次的这个就是感恩节聚会的整个的一个从筹备到进行到最后结束可以就是感受到圣灵的作为。因为我当我就是说接受了教会的委托，说要做一个 coordinator 来一起把这次的聚会做起来的时候我心里边实际上也是有些担心，因为我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呢，我只有一个想法，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聚会这个这样的聚会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年，那我们今年的聚会要比去年聚会更有一些的进步，那不是靠我们人去做，乃是靠圣灵的带领。所以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那也真是神真是有很奇妙的作为，因为我实际上这次我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提醒我到了这个时候了你应该做什么，到了那个时候了你马上这个方面是不是做到了。所以我想就从几个方面跟大家有一点的回报。首先我想用一些的经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里边的。那万事互相效力，那到底是什么是万事互相效力呢？那应该是圣灵的作为，神的话神的带领是我们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最后我们感恩节聚集的时候，真是愿意凡事把恩献给上帝，凡事向他献恩。而且也像今天张立兄讲的那样，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我们得到的恩典和领受的感谢都要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这个这为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呢，我想神就得了荣耀，我们也得了平安和喜乐，我们也得了平安和喜乐。那这次聚会整个开始的时候呢，要开始筹备嘛，是吧？开始筹备的时候，我们就很深深的体会到，就是说如果没有祷告，我是最后我会讲，我祷告是很不够。就是说，这是弟兄姐妹们，这是恒切的在祷告会上面为这个聚会很久很早以前就开始为这个聚会祷告了。所以祷告是一定要行在前面，不是祷告可有可无的。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神的工作都是祷告行在前面的。那一边的祷告一边呢也做一些准备。你们大家可以看到那天有一个弟兄在这边领会的时候就说接下来我们的会场要布置一下，结果那些弟兄们就留下来，很快啊一下子就全都布置好了，是吧？布置好了，然后呢这个外边还有一些要 decoration 的，你们都知道是我们一个姊妹她给预备的，她也好像听说刚刚从国外回来，时差都没有转过来，半夜十二点钟醒了，她还是晚上来参加祷告会，把东西都买来咔咔都放在那边，然后到那天的聚会以前把东西都 set up 在那边。所以你就看见神实际上自己在那边做很多的工作，而且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比如说那个我们原来是说要我们已经邀请了一位的姊妹，她也经过祷告，他们的查经组也为那个姊妹恒切的祷告，她也做了很详细的就是说上来做见证的大纲。因为我这人比较 strict 嘛，我说就给你十到十二分钟，所以她就一定要在十到十二分钟之内讲完，所以她就写了很详细的。结果他们家就多感冒了，她没有办法来，那很感谢主啊。结果另外一个姊妹他就说行，我来做这个见证我来 pick up 做这个见证，真的是感谢主。你就看见神在里边做很多奇妙的工作。那那天无论是讲见证的，无论是传信息的，都有神的同在，都有神的同在。那是这是我们讲我们所有准备的方面来讲。那聚会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聚餐， 一方面是聚会。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聚餐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很多我们大家都看不见的，就是说在默默的在做很多的工作，默默的做很多的工作。我知道说这一次的准备的饭食的时候是有青年那个组准备的，那些在他们青年组聚会的那些父母们啊，他们的啊爸爸妈妈们都非常的辛苦，而且都把很多东西都在家里准备好了再拿到这边来，而且那天是就是四点半就要到的，所以大部分的这个组的家长们四点半都已经到了，而且有序的啊弟兄姊妹是参加四班的，四班3:45就开始要再一次的 rehearsal 一下，那你就可想而知他们就是很早就来到了这里，这都是圣灵在那边做工作。我们本身人都是愿意来 back 的，但是圣灵催逼的时候，圣灵做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整个的工作做得有条不紊，这就是万事互相的效力，而且是可以看到所有在厨房侍奉的那些的弟兄姐妹，从带领的弟兄姐妹啊，到所有侍奉的弟兄姐妹，以及甚至不是在那个组里边，也有姐妹不是在那个组里边，但是他很熟悉这个方面所有的运转的时候，他也一直在现场做很好的指导。这就是我们看到说，真的是主，真的是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为了他的名的荣耀，也为了让我们能够在所有来的弟兄、来的朋友们的中间有一个美好的见证。真是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啊！所以我想说，那天在厨房里边啊，侍奉的那些弟兄姊妹们，他们是什么？是默默无闻，对不对？但是呢，又有条不紊，而且呢是非常有效率。所以你看，当我们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到大厅，我们到 fellowship hall 的时候，你看见那个 fellowship hall 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一点都不乱。那里面是什么？是圣灵的作为。所以很感谢那天在厨房侍奉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也特别的要。谢谢，就是说在那边做带领的那些弟兄姊妹们啊，他们确实是做了很好的榜样。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军队嘛，我们都是神的精兵嘛，军队里面兵里面还是要讲有带领的，是不是？这是从范式方面来讲。从聚会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刚才我就提了，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见证的，后来呢因为中间有点变故，但是神也有很美好的作为，就是说把另外一个姊妹就是感动他，他愿意出来做这个见证啊。我们的弟兄也预备了信息，而且弟兄因为他也很忙嘛，他还参加会议，回来准备信息。那天的信息，弟兄姐妹们多跟我们讲，说那个信息很使大家受到感动。那么在这里，我特别的要提一下，对吧？一个是孩子们的在上面的那一天，那么多的孩子在上面的现世，真的是非常的美的一件事情，而且可能弟兄姐妹不知道。那些的小朋友们，他们并没有事先在花了很多时间去练过，他们那天是平时的时候，你看他们那些主日学的老师家长们都已经告诉他们说啊，已经教了他们，他们已经把神的爱这个主题已经在他们的脑子里了，所以那天把他们聚集起来，有几个姊妹领着他们一起练一下的时候，你看他们那天上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美，是不是？九里也特别的说了，他说那天他说四五年级的孩子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乖的，他说这次非常的乖，所以他们都上来了，而且不调皮。我觉得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人怎么能做那么多呢？是不是？而且我们的诗班那天，你看我们的诗班，那些的诗班的弟兄姊妹们，我可以是因为我这次做 coordinator，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多少信心啊，到底有多少人来参加诗班呢？我们的诗班能不能在这一天能够把这个诗献好啊？但是神做奇妙的工作，你看那天的诗班献了诗以后，最后领大家唱那些幸福那首歌。我记得那天结束以后，有一个弟兄还特地跟我讲，他说今天这首歌非常的感动我，非常的感动我。你看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看到说神真的是非常的信实，神真的是非常的信实。所以我们教会里边的要有做马大的，也要有做其他事情的，但是这里我特别的提醒自己弟兄姐妹们要注意哪一点的？圣经里边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误解，好像讲到马大总是不好，因为主批评过他，是不是啊？马大马大，你总是忧虑，总是想的太多，光想做事。但是当我们继续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后来拉撒勒复活以后，耶稣又回到那个村庄的时候，马大什么？马大在那里侍奉，而且前面都没有讲任何讲马大不好的地方。所以你去读圣经的时候，所以你一定要仔细的读。教会里面没有马大行不行啊？不行啊，你这厨房里面还是要有人嘛，啊，地还是要掀嘛，还是要弄嘛，是不是？所以不要把自己去读经了，说别人是马大，不要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要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神圣经里面记载事情是非常完整的，是非常完整的。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就讲到后边再一次提到马大的时候，就讲马大在那边侍奉。所以马大主耶稣也是看重他的侍奉的，是不是？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说真的是那天我们在大家在一起的，就是说把感恩献给主的时候，真是让我们大家的心都是向着主。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那天我想弟兄姐妹们无论是从就是说这个聚会开始一直到聚会结束，都有一颗感恩的心，都有感恩的心。所以神在这里面圣灵做这个凝聚召聚的工作，是万事互相效力，让神得荣耀。那么我们有什么，有哪些地方还可以做一些继续的改进和有序的检讨呢？那作为我来讲，我是很亏欠，因为我的祷告是很不够的。所以我是觉得我最后跟神说，神啊，我说你也知道我的祷告不够，这一次无论如何为着弟兄姐妹的缘故，为着朋友们的缘故，你要在里边做工，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事情。神也确实让我也看出我自己的软弱，但是呢也看到神的作为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正怀着感恩的心。如果有任何做的不好的地方，那都是我的责任。那做的好的地方都是弟兄姐妹一起侍奉的，而且把荣耀要归给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因为我那天看到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来，那我觉得是很亏欠，因为我作为这次 Cornet 没有很周全的想到说怎么样使这些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也在这个聚会里边有一些服侍的地方，有些服侍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比较亏欠的，所以我也特别的亏欠的对那些在座的年轻弟兄姐妹讲，很对不起你们啊，没有把你们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你们实际上有愿意侍奉的心，但是我这个做 Cornet 没有把你们都安排好啊，没有把你们都安排好。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是就是说要邀请我们的朋友啊。那天我点了一下，大概一共邀请大概16位的，我看名单上记下来一共是16位的人。那么16位的朋友到我们中间的话呢，当然有一些也许是弟兄姐妹，有一些大部分都是朋友。那么这个朋友的话呢，我们这一次就是按照去年的那个很好的做法，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椅子都排上号，然后每一个组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那边，就是说就是负责招待啊，负责跟他们一起讲了什么。那么是不是请这些弟兄姐妹们，你们再想一下你们跟谁讲了，如果你们没有他的电话，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你可以来找我，那我这边有他们的填下来的名字。那你们能不能就是说你那天晚上跟谁在一起讲的，你能不能挂个电话给他，或者是怎么样跟他再联络一下，邀请他来到我们的教会。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是觉得很感谢主，就是说那天晚上呢，开始我是没有太大信心，真的是很感谢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他们你要知道这是 program sheet 那个卡片了什么，都是我事先都没有想到的，都是弟兄姊妹打电话到我家说，周弟兄啊，你看看这次我们需不需要这个，那我知道圣灵又在里边做催逼的工作，我说需要啊，那他们就去准备。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准备这些的姊妹的什么，他眼睛本身不太好，但他非常兢兢业业，而且他们就提出很，他说就从这次开始我们不能再在外边在那边讲话。实际上我们这次也慢慢的大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因为我到中国教会的时候，我原来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是去的路德会，因为他那个教会吧，整个的建筑好像也有点关系还怎么样，让你进到那个会场的时候吧，他那管风琴一响的时候吧，给你就有一种肃穆的感觉， 好像人就自然比较安静在那边。但是现在好像很多的教会就没有这样，所以为什么前面要有一个 inspiration 让你心慢慢安静下来。我是不知道，这是我自己在这么想啊。那如果你去一些大的教堂，没有什么 inspiration 的，你进去以后，然后你就自然的在那个缩默的环境里边。那我想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是说外边的环境是我们缩默，而是我们心里边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是不是？好不好？这个是给大家提一下。所以呢，最后呢，就用一句的圣经给大家一起做一个共同的勉励，这是以弗所书六章二十四节里边，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多蒙恩惠，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多蒙恩惠。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要讲的就是在大陆里的这些事情，题目就是我是个罪人。我在大陆回去了几年，我们小区有2000多户，小区有个花园，每天下午3点到5点我都要到那里去，有好多的退休的老人，老头老太都要围着我，你在美国你这个国家很好啊，你去享受到什么，学了什么，美国有什么好处。我说美国是一个最发达的国家，你们都知道美国的财富很多，美国有很多的高科技，我都不用介绍啊，你们都应该知道。但是呢，我说美国最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很多的美国人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们要得救。怎么样得救？就是要信主，口里面要承认，心里面要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说，那么你得救了没有？我说我99年到美国去就已经得救了。他们想不通啊，我们这么苦，辛苦了一辈子，干了几十年，以前我们的工资很低，养家糊口都很困难，现在我们退休了，上海的一半企业的职工退休有302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是每个月2000多块，这个2000多块听起来很值钱。我说在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你的资产满2000块人民币以上，你就是一个小资本家。那么现在2000块，你一个月不是你的一生的资产，现在2000多块，我说你的生活都很困难。他说我们生活都很困难，我们还是个罪人啊，我们苦了一辈子啊。一些老头老太有文化的，三字经念给我听啊，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是善良的。那我说我们是罪人，不是你善良。我说你想不想发财啊？想啊，发财当然好啊。我说你想不想买房子啊？想啊。你想炒股票炒黄金？他说我没有这资本，没有这个机会，不是不想啊。我说那些当官的，他们也是普通百姓出身的，他们是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不是那个你们都是土包子吗？有的那个乡下出来，他说是土匪呀，我说怎么是土匪啊？土八路可以讲，土匪不能讲。他说就是土匪嘛。 他说白天躲在山沟沟里面，晚上出来打家劫舍，啊，打那富人的这个土豪，把那个财产打出来，都分给穷人。我说那时候他们也是一个老百姓啊，信本善嘛，他们善吗？他们利用这个武装斗争，用暴力把资本家、把地主那个财产剥夺来，剥夺来了以后，假惺惺的给了你们说，一切财产、一切权利归于人民。哎，到后来我说你们有没有财产？你们有没有权利？他说我们没有啊。他说一个居委会的主任宣誓，杀你的名字都劝化了，你真能劝他？不劝他，他说劝谁呢？他说没有权利，我们也没有财产。啊，那就是说人就是人心是恶的，不是善的。啊，他们心里面没有平安，他要拼命的捞钱。啊，他要利用手中的权利，他说有权不用过去作非。到他要捞了钱以后，他要为什么把他们子女送到国外来？啊，为什么他的一个政局不稳，他的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就是有罪。啊，那么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我说你们不是不想不发财，你们是嫉妒，不是那个仇恨，不是认为他有罪。我说像我一样，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假如明天叫我什么当一个局长或者部长去，我说你一贪财的，哎，因为为什么？因为没有神的管教，人心是恶的。那他说我们人还要神管教，我说在美国就是这样，他总统他要说是人的管教，他不是总统上台吗？宣誓吗？要摸着那个圣经吗？啊，我说这什么意思？啊，当然他也可能以后也要犯罪，但是他是基本上他是信教的，基督教就要摸着这个圣经宣誓，啊，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罪人，都要认罪。认罪，认罪悔改才能得救啊！那些好，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他说：“那个，我到庙里去烧过香了。”我说：“你烧香没有用的，烧香有什么用啊？”我说：“你烧香，你去买了那个香花圈，烧了香，烧了香，你就是希望什么呢？希望保佑你。”升官发财，啊，穷的人想当官的人要升官，穷的人要想发财，没有儿子的你要想去要求个儿子，求个孙子送子观音，有灾祸的有病的你想想啊，免去灾祸能够治病，啊，但是这一些都是虚空的，不可能的，啊，因为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啊，你看好了，到了那个清明，到了那个，他们都到大量的在门口烧那个锡箔，铝箔那个锡箔的纸烧的折成那个元宝，就是到了冬至晚上，他都是烧这个，但好多人不信。啊，但是很幸运，我们的小区里面，我们有六个兄弟姊妹是凶信的，我们还去在聚会，啊，讲一讲，啊，这个在我家里面，他那有个人报告居委会那个支部书记叫李慧芳，李慧芳，我是侨联的成员。就侨联组织了华侨联合会，我们大昌分会，这个李慧芳主席，他说 哎，你在家里干什么？我说我在家里又不反党又不反社会主义，你紧张什么？我们在家里问，我说我们是罪人，要认罪悔改，这还不好吗？你们都不认罪，你们当官了，你们都是，你们都很骄傲，精神的骄傲，你们都当官都值得一门，那你们的住的好的房子，坐的好的汽车，能炫耀你们的财富。我们的就是在贫民窟里啊，这个生活啊，这有什么不可以啊？他说，哦，他说你，他跟我思想还好，他说你要注意一点啊，有的话不能讲的。哎呀，我说你政治方面我不讲，我们说我们的基督教，哎。那个就是怀恩堂有个长老在那个大华新城，就在那个零食路，就八十几弄几号，那个长老他每个礼拜来聚会。我说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啊？我说这个长老是上面统战大昌镇统战课叫他到这个地方来，吸引我们小区里面的基督徒去听他聚会，听他讲道。他的道是我听过了，我不要听。哎，他不是一样讲那你们基督教的教义吗？我说不是教义，他是跟共产党宣传课里面讲宣传。我什么叫宣传？宣传就是假的，做广告。哎，你好的东西你不用做广告，人家都知道。哎，你做广告就是，中国不是有很多那个不发现什么这个药也能吃，百病包治，什么病都能治，你买了以后你就上当啊。那么人心是不是恶呢？我说肯定是恶的，我已经跟他们举了，他们因为我在网上查看的多，有许多人不会上网。人心恶到什么程度？我是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你们知道吧？他说，哎，好像在报上听说啊，判了刑。他说什么刑？这你们知道吧？他有374套好的房子，374套，每天住一套，一年多住不下来。法官审判他的时候问他，你有多少房屋财产？他说我数不清啊。为什么数不清？你的那个房子，你的总价值，每套的价值多少，总的价值多少？他说我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他没有那么多钱去买那么多房子。一套房子在像我们一线城市，像上海啊、北京啊、深圳啊、广州啊，他那个一套房子都是32厅2卫或者3卫的，都要大概要400-500万一套嘞。他那个房子是利用权利，他那个房铁道建设有2000亿资金，每一段要给人家工程承包，那些承包商为了得到这个项目要送礼。中国送礼最好的是什么？房产证。哎，你500万现金他拿去不要怕，这么一大摞还好重啊，一张房产证往你那里一塞，哎呦，他就知道了，这个就是几百万的财产嘛。啊，所以说中国的事情我说都是很恶的。啊，我们不是不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我们没有，假如我们有机会，我们也是一个罪人。他说你们信不信耶稣啊？他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我说今天礼拜几啊？哎，他说今天礼拜三嘛。我说这个礼拜是怎么来的？你们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吧？哎，不知道。 一个礼拜为什么有七天？我是创世纪耶和华造天地万物，用了六天的时间，第七天要休息，第七天休息不做工。那后来呢，我们就是呢，耶稣到了地上来救了我们，流血牺牲救我们，我们就是礼拜天要敬拜我们的神，敬拜耶稣，所以礼拜要叫礼拜礼拜。本来你们后来因为老的人还是习惯叫礼拜了，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共产党把它改过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那但是老的人，包括我，像我这解放前出生，都叫礼拜的，不叫星期的，哪里叫星期啊？啊，不叫星期的，啊！我说你公元现在2012年，你们知道这个2012年是怎么来的？哎，这个是律法嘛，这个公历嘛，不，我说不是的，这是纪念耶稣出生以后。我们这个公元就从耶稣开始，哦，他说耶稣的诞生以后，我们才有公元。我说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嘛，全世界都通用了嘛，你们不知道啊？当然有一些有文化的还知道，像比我老的，他们基本上文化都不太行，他们都不懂，啊，不懂耶稣哈。谢谢弟兄姊妹们，我就讲到这里。
讲的时候我一开，因为是时间的关系，就是说有两点我刚才省略了，就是说还是要，因为我想到了，因为我们这次聚会的时候吧，整个有交通的管制的，那是很感谢主，因为到最后交通管制的弟兄告诉我说，最后有两个，大家进来的时候还有两个位置。后来呢，他进来以后大概还有三家进来，所以我们这个 parking lot 都 filled。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以前曾经有过一次，我们对过多停满了，都还不够，所以我们这边还是需要有更多的邀请。那这个在外边是不容易的，那么冷的天他要一个多小时站在外边管那个交通，这一点的话呢，也请就是说管后勤的弟兄或者以后去买两个，就是这种就是说那种红的，就放在地下的那个，他管交通的时候，就有些地方他可以后边让人家车子开进去，这个请弟兄注意一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做招待的弟兄，我觉得做招待的弟兄非常的尽心，有三位的四位的弟兄做招待，我开始都没想得非常周全。他们说既然这么分组了，那你就要有领座的，所以好几个弟兄都是在那边登记完以后，有弟兄把他们领到你是第一组的第二组第三组啊，这些都是大家一起的工作。所以我要是今天有哪些地方没有提到的，希望大家不要见怪，怎么提了有些没有提一些，因为我实在有的时候也是会忘掉，所以愿荣耀和赞美都归给神，平安喜乐留给我们，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我就分享一点我以前曾经在那个查经组分享的，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这是耶稣讲的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是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那个晚上，他对他的11个门徒讲这句话。所以耶稣凭什么说留下平安给你们？因为他马上要上十字架，马上被别人钉死，被别人羞辱，所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我们人都求平安，世上有一个平，人都心里有需要一个平安，所以世上的一切的 需求、工作、这个住宅、这个学问，是吧？这个钱财，都可能给人带来一点安宁、平安，对不对？我们想着再有一个保险，有一个 security， 一个保险，有一个所谓的平安。但耶稣所指的不是这种平安，因为这个属世的平安都会过去，都是非常短暂的，因为人都会过去，不仅人都要过去，这个耶稣说天地都会过去，但是唯有主的话长存。所以这里所讲的平安呢，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他为什么去要给你们留下平安？因为他去要成就一件事，他就要上十字架，他为我们的罪流血牺牲。刚才那个弟兄老弟兄讲了，人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个罪人，要认罪悔改。为什么认罪悔改就有希望，就有盼望呢？因为耶稣替我们担当了个罪，所以我们就有平安。所以曾经有一个财主说，我听那个故事，别人说你听那个故事你也讲个不要信，那我今天要讲。所以一个财主他很有钱，但是呢他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呢？当你一切都有以后，你下来等一下就死了，你想到一等死的话，这个更不平安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要知道这个平安是什么，他就找他们当这个周围有两个很有名的画家，这两个画家住得很远，他就找他要希望知道平安是什么，要画一幅画。说两个画家画画，然后画完以后大概等了两个月，然后去取画这个平安。第一个画家画的就是一个阳光，这个晚霞的时候，农夫回来，然后小孩在大街上是吧玩耍，对不对？妇女在唱歌，然后这个蓝蓝的天，对不对？然后一片的丰收的景象，所以这就是平安，是第一个画家画的。哎，这个才是说好，这就是我需要的。然后第二个人画的，就他去第二个那个画家比较怪，他进去那个画家不太理他，他说你去找。他那个在画房里有三幅画，他就找不到哪一幅是平安。那画家说你去不知道，那我告诉他，那个画他就这幅就是那幅什么那幅画那个平安的这个图景，就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那个电闪雷鸣。所以这个暴风雨，然后这个海浪咆哮，然后这样非常恐怖的环境下，所以这个财主就讲：“你这不是欺哄我，那是平安，这是让我恐惧，对不对？”他说：“你再看一看。”所以在这个恐怖的这个环境下，在这恐怖的这个山崖下，那个山崩地裂，那个石头已经裂开了，在那石头缝中有一只小鸟在睡觉，这就是平安。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说我们所说的平安，就是属世的平安和属天的平安。当你在恐惧战争中，你仍然有平安，那你这个平安一定是来自于天上。所以我们在人在处在这个绝境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耶稣，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真的是没有平安。所以有一个人。所以我们有一个人一个晚上遇到一个鬼在追他，说他跑得很快，那个鬼跑得也快，就跑拼命跑，终于跑到一个房子，那个房子一锁，那个房子有七个锁，他把七个锁都锁上以后，眼睛闭上，好，这也好了，这个鬼已经追不上我了，我一门关上，结果把他眼睛一打开，那个鬼就在前面。所以当他逃离这个鬼的时候，再怎么样，再还什么开七把锁，所以这就后悔了。这我当初不关门就好了，一关门真糟糕了，是吧？就我们人呢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以为抓到我们手中所抓到的，抓到我们所见的东西怎么样，我们就以为有平安。实际上，神所赐的平安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所以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 所以哪些人能得到平安呢？谁可以得到平安呢？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个登山宝训里讲第二句话，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谁是哀痛人呢？就是为罪是吧，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当一个人被神所拣选，那么圣灵是吧，就感动人，圣灵就是什么，启示人，是吧，知道自己有罪。所以刚才这个老弟兄讲，这大佬不承认有罪，好好的怎么有罪呢？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重圣灵什么，你不会认到自己有罪。当一个人不认为自己罪的时候，他找不到什么，找不到平安。一个不认自己有罪，也不知道有自己罪的时候，他是活在黑暗中，他永远是恐惧，永远没有平安。当我们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当我们愿意什么认罪悔改，我们就得到什么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个新的生命在哪里？这个新的生命就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耶稣在世上里面有苦难，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怎么样有平安。所以这是属天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所以巴不得我们在座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能够什么来认识主，还不知道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救我们，他上十字架替我们的罪而死，替我们什么能够战胜这个邪恶的势力。当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很多恐惧怕的时候，我知道我以前的话，在上中学，在上高中和上这个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在大陆，我就有一件事，就是有时候中午睡觉的时候，中午睡觉的时候啊，我就有做噩梦，好像这个有手啊，很清楚，就是脑子瓜子很清楚，就是有好像有一只手就抓到我的脖子，我是非常恐惧，满身是汗，但是我跑不起来，对不对？跑不起来，所以这个恐惧很恐惧啊。但是到我上 high school， 在高中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在研究生的时候都有这种现象，就中午有时候睡觉的时候，最午睡的时候，就是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以前有这种经历是吧？就好像很恐怖，好像知道是一个人在抓我，但是我就眼睛也睁不开，这个手也不能动，但是全身是汗，对不对？后来再去，我后来就去香港认识了主，然后慢慢后来到美国后信耶稣以后，哎，这个事情没有了，对不对？我也忘了这个事。但是有一次，这是信主以后有一次，我在睡觉的时候又来了。好，我这时候也是眼睛睁不开，哎，手也动不了。那么我这时就知道，我这个鬼以前在美国，你在中国现在跑到美国来不用签证，对不对？是这个，但是我当时不是害怕了，对不对？不是害怕，我就说耶稣，你求你让我打开眼睛，我看见这个水，我马上什么打开，我看见很大个黑影在我前面，从此以后再不来了。所以在主耶稣里面有平安，没有恐惧。所以巴不得你们都得到了这个上好的福分，因为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信主的人有耶稣同在。信主的人什么？耶稣就是主你的中保。信主的人什么？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这个永生的盼望是世人不能夺去的，就是所以我们信主的神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所以魔鬼怕怕你啊，怕你，不是你怕他，要你怕他的话，你这个就跟耶稣没做好的见证，在魔鬼面前你什么要刚强壮胆，你知道吗？因为他比什么世界还大，耶稣在里面比世界还大，比魔鬼还大。所以我们能够靠主什么得胜，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感谢赞美主。